好，大家平安。上个礼拜已经一个高潮了，因为十家行完了，他们就出埃及了。那这个高潮过后呢，神怎么去带领以色列人再走前面的路呢？这一章重复讲到一个东西，要纪念神，要纪念神大能的手，要纪念神大能的作为。所以他讲到大能的手有四次，有四次的经文讲到大能的手。神一开始在第十三章就讲要求摩西讲吩咐百姓做一件事情。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以色列中凡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神只是讲了这两句哦。然后呢，第三节开始，摩西呢就讲到要守逾越节，要纪念神大能的手。然后一直去到第十一节，才讲到回应神讲的第一节、第二节献上投生。那等于是摩西中间加了三到十节，加了这七节的经文，来回应神前面讲的第一、第二节。那整个观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整个观念是神做了一件很大的事，神带领他们出埃及。那这件大事对于以色列的民族来讲，到底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？它是一件历史事件，对吧？那可是历史事件就停留在历史吗？还是这个历史事件本身有一个更特别的点？那个特别的点就是继续前进。原来它只是一个点，这个点启动了前进，启动他们一个往前走的方向。那这一切能够发生，因为神大能的手，因着他大能的手，让出埃及成为事实，让那个第十灾，前面九灾，最后第十灾成为事实，法老也要放手。所以这个经文呢，我给他整个整章的题目是感恩前进，神同在。第一大段经文提到节日，就是他们出埃及的这一天，就是节日。第三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节日。然后呢，第四节，亚比月间的节日，就是正月的十四，他们出埃及了，是你们出来的日子，节日。然后呢，第五节提到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，赫人、亚摩利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之地，就是他向你们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牛奶与蜜之地。讲完将来就讲那时，第八节讲当那日。到底他在讲什么呢？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从节日去到将来，这是神的一个心意。第一大段，节日、将来都感恩，都要感恩。一到十六节在讲这个，从节日到将来，我们都要不停感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整个带领，他是从节日开始带领他们出埃及。那将来要做什么事情？进迦南。节日是出埃及，将来是进迦南。啊，这就是一个神的心意。神要他的百姓是一个不停在应许当中前进的百姓。百姓很特别，百姓在埃及只是哀求神，神说好，我带你出埃及。那出了埃及，百姓没有呼求说我要进迦南呢，他们只是见一步走一步，是不是？现在痛苦就为现在祷告，明天痛苦为明天祷告。神说不是，我有一个很大的计划。我整个大的计划是根据什么？根据这是圣经里面神第一次说到启示，他启示，他跟亚伯拉罕启示说，我一定把应许之地给你的后裔子孙，这是第五节说的。所以从今日到将来都是神启示的计划的一个部分。神要他们纪念今日出埃及，神要他们纪念有一天他们已经去到迦南美地。这一切的东西的发动起点就是神启示。对这些百姓来讲，一个关键事件就是逾越节，逾越节他们出埃及， 可是它不是终点，进迦南才是一个终点。进迦南是终点吗？又不一定是终点，因为神的应许是在前进当中啊，活出神的命定，活出神的美好，这是神对我们的提醒。原来节日是为将来，今天是为了未来。神今天救赎我不是停留在这一点，他是为了未来。神今天带领我们来晨祷不是为了今天，是为了未来，因为今天饱足了，有力走前面的路。神今天带领我们来学房不是为了今天，乃是为了未来，对，将来。神的计划一步一步在带。那我以为现在很好了吗？哇，神的救恩临到了，不止，神说往前看，往前看，看神更大的应许。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哦。原来不只为纪念今日，我不是停留在历史的从前，我是因为那个从前看见神大能的手，我对未来就有信心了。他大能的手从前带我，他大能的手未来呢也会继续带我，因为他跟我有约，他跟我有约，他曾经起誓，那这个约就带动他的威力，带动神的手，我就会不断前进。哇，听到这个有没有很兴奋？原来神的恩典够我不断前进。感恩不是好像想当年，老人家都有这种倾向嘛，想当年啊，啊，那就是，那只有当年没有未来嘛，是不是？未来都觉得已经，哎呀，这年纪都一把了，所以有未来吗？好像没有了，都退休了，等什么？等日子过咯。那所以不是，神说节日是为了将来，很清楚的，节日是为了将来。当我们不停纪念，就会不停前进，不停前进。我不停纪念，就在神的恩典里面前进，再前进。出埃及是第一站，走在旷野第二站，进迦南是第三站，进迦南活出神的命定第四站，不停都在那个神的应许当中前进，再前进。那这个前进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前进的方法就是要守节，守除酵节。我要守这个节期，因为每一年守节就是纪念，每一年守节就是感恩，每一年守节就是现在守节，也许是在出埃及这一天。那下一站呢？我守节已经在旷野了，我已经出埃及了。下一站呢，我守节，哦，原来已经进迦南了，已经攻下第一座城了，耶利哥。那再下一站我守节，哦，原来我已经去了基甲了。一步一步走向神的计划当中，不停前进，这是守节的一个重点。摩西很特别，他很能够摸到神的心。神只是说你要吩咐百姓献上长子，要把长子归给神。那摩西就立刻想到整个关键点是逾越节，神的救赎。因为在逾越节那一个晚上，若非神救赎，所有以色列的长子是不是就被杀了，包括牲畜。如果以色列的长子被杀，牲畜被杀，请问这些长子以后会不会再生出长子？就不会了嘛，因为断了，在那边就被杀了。所以神就说，世世代代你们都要把你们的长子，包括牲畜的长子，都要献给神，归耶和华为圣。这个很特别，摩西抓到这个点，所以摩西不是直接吩咐这个命令，他先补充守逾越节，他先补充要在感恩里面不停前进。献上长子，那献的过程事实上，十到十六节为什么要献上头牲呢？神要我们这样做，是不是我做了一些事情，神说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，你们应该报答我，是这种心态吗？如果是我们，我们会这样想东西哦。我们做了一些好事，很想别人纪念我们嘛，对不对？好像好事要传扬一下嘛，那我就觉得比较舒服，比较对啊。哎，神不是这样想东西哦，那干嘛神要我，他做完要我们去献上长子归他为圣呢？为什么？一个是感恩，刚才说了，我在那个献上长子归耶和华为圣的过程，我就不断感恩，这个 来源就是因为逾越节，我不停感恩。第二个，后面有一些启示讲到，当我们献上出熟的时候，它代表什么？如果我献上农作物，我农作物的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的话，那代表我的所有东西都是属神的。那既然我的所有东西都是属神的，神有没有责任去看管？就是神看管了，不是我看管了。我只是献上长子，献上出熟，成为一个预表，所有的都是神的。它是一个预表，绑起来归给神。就我们很快就去到五旬节了，对吧？五旬节之前就是要献上出熟的，那他只要看那一些的小麦、大麦那些出来的，哪一些是出熟的？如果是出熟的，立刻就绑起来的，用绳子绑起来，一直然后呢，特别照顾，把它养得肥肥胖胖。五旬节的时候就献上给神，成为出熟的果子。这是一个预表，然后所有的等于所有东西都是归给神的，那神就会照顾，神就看管。所以神要我们做这个东西，事实上是跟他一个连结，连于他，连于他，一切就是神的祝福就会来了，因为主权是归到神的名下，长子就是这个意义。所以神不是要我们说啊，做了好事要我们感谢他，不是，不是那么简单。他要我们在感恩里面汲取力量，在连结当中领受丰收，对吧？那人呢？人不会献上成为人祭的，对啊。他神不像其他的偶像，对啊。如果人呢，要代赎，对啊，要代赎就可以了。这是第一大段。里面所讲的，原来我们不停感恩，不停去纪念神，不停把主权归给神的时候，等于是我跟神的连结就越来越深了。神要我们做这个连结，连于他，投生的。那投生本来就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有人说，神本来是拣选投生的去服侍他的，每一个投生的去服侍他，后来只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，神就后来改变拣选利未人去服侍他，本来是投生，所有投生成为预表，成为代表去侍奉耶和华，这是一个观念。讲完这一点之后呢，整个记载就很清楚了，他给一些人一个指标，生命是不停前进的，对吧？整个故事是法老不准他们去，可是神说，我保守你们，终于你们可以出埃及了。这件事情成为三大节期之一，他们世世代代都要纪念。这个成为三大节期的第一个，因为没有救赎就没有后面的东西。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，对，三个节期，第一个就是神救赎，没有救赎没有下一步。没有救赎，没有话语的颁布，没有神的同住，对，全部都是因为救赎启动。去到第二大段，十七到二十二节，第二段之前，我想起我们，在这边献殿的时候，对，献殿的时候。因为张牧师就问我跟西姆一个问题嘛，他说如果我不呼召你们回去，神也没有感动你们走，你们愿不愿意一生一世就台湾，就在台湾，而且住在这里，死在这里，葬在这里。那当时蛮大的挑战的，我觉得他问得很轻松啊，因为回答的不是他，是我们嘛，是我们回答嘛。可是他又好像有一种象征意义，那个象征意义是什么？我们是六一在台湾的第一间分堂，如果用这个象征意义来说，等于是长子。那他问这个问题，等于他在献长子，是不是？那就是在这一个出埃及记里面这个点。当他一献上长子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一个我们自己就蒙福了？那六一呢？ 神的恩典也继续这样带带带的话，所以第二间分堂、第三间分堂、第四间分堂就陆陆续续就生出来了。对，原来就是因为线上讲起，一线上那个祝福就来了，一线上就是跟神连接了。对，所以线的人如果是真正长子的话，应该线的人也会痛的，对，也会痛。那可是因为是主持礼仪的话，感觉就比较，他不是痛，痛的是我，是我要线上去。那到底亚伯拉罕线以撒的时候，以撒有没有感觉呢？应该有的，对，所以我当时就蛮有以撒的感觉，对，原来是被线上的，对，爸爸把我绑起来，用话语绑起来，或者是在线电当中就线上的，这是第一个很重要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前进了，因为跟神连接就前进了，因为我们愿意委身，愿意埋在这个土地，就是对土地有主权，对土地有权柄，我们就前进了。对，所以生命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即第一大段，节日将来都感恩；第二大段，云柱火柱主同行，十七到二十二节，十七到十八节，法老允许他们去的时候，腓力西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，所以神领他们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出埃及都带着兵器上去，带着兵器上去等于是军队嘛，军队本身就是要打仗咯。那可是十七节就说避免他们打仗，避免他们打仗，因为神很特别，神要他的百姓不停在操练一件事情，信心。信心是该打仗的时候就打，不该打的时候不要打，不要打。军队本身的特质不是要好勇斗狠的，不是说我为了打仗而打仗。所以神说不是，该打的时候打，不该打我带你们走别的路，走别的路。所以打仗有时很清楚，打仗有时，不打仗有时，有一些季节是安息的，有一些季节是征战的，神都很清楚的带领。这个季节你们刚刚出埃及，不适合打仗，刚刚出埃及是需要整顿军队，是需要比较多休养生息的时候，所以他们神说我带你们绕道，短的路不走，要到另外一边，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计划，神要他们看见神迹，神要他们看见红海分开，那就是明后天的经文。对，所以神原来有一个另外一个计划，有时候打仗有时，休息有时，那我们不是一天到晚都征战，对，否则会蛮累的，对啊，打到没完没了，所以神有他的节奏，神帮助我们整个教会走在那个对的节奏当中。有时候是打仗，有时候是生养，有时候是传福音，有时候是装备，他有不同的节奏，生命就长起来了。对啊，第二阶段，第二个小点，十九节，他讲到约瑟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，对他们说：“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”哇，约瑟这个人很有信心哦。对啊，他已经是埃及宰相了嘛。如果他要葬在埃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嘛。而且他葬的时候应该可以风光大葬，对不对？应该很多的金器银器去埋葬啊，都陪葬，很风光。可是约瑟说：“不要把我葬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对神有一个信心，那个信心是神应许列祖的话一定成就。为什么约瑟那么有信心？因为神应许我的话已经成就，他给我做梦，对不对？以及别人都称我那个做梦的来了，约瑟得了一个外号，那个做梦的来了。对，看见一些图片，看见那个哥哥要向他下拜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看见呢，太阳、星星都要向他下拜，对啊。那个雅各听得就很不舒服， 对，我虽然给你彩衣，可是总没理由老爸要拜你，所以叫他不要乱讲话。哎，可是经过很多波折之后，月色真的经历这一幕喽。他所有兄弟向他下拜，连他的爸爸都在地位上他是宰相，是不是都要来到埃及？虽然没有向他下拜，可是连爸爸都要去到他的地方，来到埃及见他的面。对，那这就是神应许成就。所以约瑟很清楚，神你对我的应许成就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是一个守信用的神。如果你是守信的神，是守约希奇爱的神，你对我祖先列祖的话应许的必定成就，那我的子孙有一天一定会去哪里？迦南美地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要跟我列祖 同埋葬，我要归到列祖哪里去？所以我不要葬在埃及。这是约瑟的信心，他的信心看见未来，他的信心看见神的应许，他的信心说他我要落叶归根，归到应许之地。这就是约瑟的信心。我们去以色列，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班古里昂，他的信心是葬在南地，因为他说我要看见南地复兴，我要看见现在如果以色列人大量还有800万的以色列人从海外要搬回以色列的话，住在哪里？就是住在南地。南地，所以南地一定会复兴起来，南地一定会盖起来的，很多房子会盖起来，现在是沙漠，可是它必定有一天会盖起来。所以这个人就说，我的坟墓，本古里昂的坟墓，我要在南地，我葬在南地，我不要葬在繁荣的耶路撒冷，我也不要葬在那一个特拉维夫，我要葬在南地，我要看着这片旷野变成肥田，我要看着这个肥田变成树林。对啊，这就是他的眼界。哇，如果神给我们这种信心的眼界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我看见未来，这个未来是有根有基的，是神的应许，因着神的应许我看见未来，我看见未来。 你有没有看见你的未来？神用我们的时候，你的未来会不一样。神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未来是充满神自己的同在跟荣耀的。约瑟全然相信。20到22节，这两节刚才蛮多同学弟兄姐妹分享的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神的带领很特别哦，对啊，同学都说哇，神很有能力。然后呢，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然后就想到天气哦，真的很需要。对，倒过来会怎么样？日间火柱已经够热了，你还给我火柱，我才不走。所以日间云柱接住太阳，夜间很冷的时候，火柱一方面温暖，第二方面呢有光就有方向了。就可以前进。神很细心，神细心到一个点哦。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等于神说我保证我在与你们同在，我保证我开路，我开路，我保证与你们同行。哇，这个保证很细心的，对，神好像一个爸爸，一个爸爸在开路的时候，是不是怕孩子有危险？所以他都看清楚了，原路有没有什么地方有石头，有没有什么地方有危险，他就在开路，很细心。我记得我们走西西加水道的时候，那个在以色列走那个水道，那个黑西西加水道是很黑的，很黑很暗的，那个水呢，上面那个石头。地上有石头，上面的高度呢，有时候突然之间会变低，有时候呢拐弯的地方两旁变窄，所以呢，我们走在前线，走在前方的，我选择走在前面，因为我会第一个发现光明。如果走在后面的，哎呀，不晓得跟到什么时候。走在前面就有一个责任哦，那个责任是什么？小心地上呢有一块石头凹的，好，现在要低头了。我们说谦卑谦卑，因为那个高度开始下降， 对啊，我们不能站起走路。所以前面第一个，他好像在探路，探路他要讲得很清楚，谦卑，谦卑，谦卑，后面就传下去，谦卑，谦卑，好，好，然后呢，小心石头，小心石头，他在走路的时候更小心，前面有一块石头。实际上我传的时候，这块石头跟后面碰到那块石头根本就不一样。可是责任就讲，哎，小心这个地方凹的，后面就传下去，小心前面有凹洞，就一直讲。神就是这样很细心的，在旷野当中，神亲自巡视，亲自领队，亲自开路，亲自用云柱、火柱来开，来带领百姓，很无微不至，很细心，很充分表达他对他百姓的爱。是我领你们出埃及，我对你们有责任，我要把约成就在你们当中。所以我发现神的爱很细心，很细心，很温柔。神一步一步细细看我们前面的路，有什么东西有拦阻，有石头，他要替我们剪去石头，他要修筑大道，他要帮助我们走在他的道路当中。当我读这一节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觉蛮累的？晚上都不能休息啊，白天云柱，晚上火柱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很累？神，你休息一下吧，对不对？不要日夜都要我们坚强走路，要那么赶吗？又好像蛮赶的，因为后面有追兵嘛，对吧？是因为有追兵，所以那么赶吗？哎，我今天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，就是神给我们的能力，他大能的手让我们有能力，好像走一天日夜兼程都不累。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是累的话，我管你云柱火柱，对，我就是没力嘛。对，现在是神加力给百姓，以及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体力超好的。体力超好，该走的时候他们不累，该休息的时候立刻能够安睡。穿的鞋子，后来有没有讲到鞋子衣服40年都没有穿破啊？是不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加在百姓身上？对啊，好像衣服都有保护，体力都有保护，好像人丁都有保护，就算在旷野也继续生嘛。继续生嘛，所以后来新生代生就来了，那连40岁以上的那一代，因为拜金牛犊就死在旷野。如果在旷野因为走路太辛苦没得生的话，生出来又夭折的话，那进迦南的人就只剩下没几个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神保守他们很特别的，继续生，继续体力很好，可以前进，凡他所用的东西同样有保护，衣服鞋子都没有穿破。这是神的荣耀，神的能力，等于整个军队，耶和华的军队都在他的荣耀的包围之下。所以这群人不一样哦，这群人有一份荣耀。我在想到底谁最靠近这个荣耀呢？谁最靠近呢？应该是摩西，应该是带头，应该是领袖。越愿意跟随神走在前面的，越靠近荣耀，越靠近那个荣耀，对啊，他们就一直前进，一直前进，走在神的荣耀当中。整个队伍是荣耀的队伍，整个队伍有超自然的能力，因为神大能的手与他们同在。整个队伍有目标，有方向，他们不光是出埃及，他们还要进迦南。那进迦南这个是神给的目标，那进迦南需要的能力，神继续赏赐，他用进迦南需要的保护，神继续赏赐，对，所以云柱火柱的保护，神自己细心的看顾，神加力给他们，神的荣耀，这需要什么？他讲这一节之前，云柱火柱之前，他讲约瑟的信心。原来需要约瑟的信心，才能够汲取云柱火柱的能力往前行。没有约瑟的信心，就算有云柱火柱，到最后有没有埋怨神？一样埋怨神，一样埋怨神。虽然有荣耀同在，还是埋怨神，对，会为到很小的东西埋怨神，为到食物埋怨神，为到天气埋怨神，为到蛮多的东西埋怨。所以经文的 安排一起带，带到最后神荣耀的同在之前是约瑟的信心，它是一个关键点，汲取信心，不停纪念，不停感恩，我们就可以在感恩当中前进，而且在感恩前进当中享受神的同在。因为前进的能力在乎耶和华，在乎他，前进的信心也是他加给我们，我们只需要选择信，如同约瑟一样，就可以前进，走进应许当中。阿们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。